命的更新。李定武牧师主讲。三讲，侍奉的更新。经文记载在新约路加福音第五章一到十一节。耶稣站在哥尼撒勒湖边，众人拥挤他，要听神的道。他见有两只船弯在湖边，打鱼的人却离开船洗网去了。有一只船是西门的，耶稣就上去，请他把船撑开，稍微离岸，就坐下，从船上教训众人。讲完了，对西门说，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西门说，夫子，我们整夜劳力，并没有打着什么，但依从你的话，我就下网。他们下了网，就圈住许多鱼，网险些裂开，便招呼那只船上的同伴来帮助，他们就来把鱼装满了两只船，甚至船要沉下去。西门彼得看见，就伏伏在耶稣膝前说，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他和一切同在的人都惊讶这一网所打的鱼。他的伙伴西比泰的儿子雅各、约翰也是这样。耶稣对西门说，不要怕，从今以后你要得人了。他们把两只船拢了岸，就撇下所有的跟从了耶稣。经文读毕。
弟兄姐妹们平安，请我们打开圣经路加福音第五章。路加福音第五章，我们今天要从第一节看到第十一节。路加福音第五章第一节到第十一节。今天早上我们思想一个主题，这个主题是侍奉的更新。侍奉的更新，路加福音第五章第一节到第十一节。在英国有一个著名的教会叫做西敏斯特会堂，在那里牧会了30年，接替了以前一位很有名的牧师，就是所谓解经王子摩根的这位主任牧师，叫做 Martin Lloyd Jones， 马丁洛琼斯曾经这样说，他讲，对我来讲，传道的工作是一个人被召所做的所有的工作中间最高尚、最伟大，也是最荣耀的呼召。凡跟随主的人，当继续不断的在追求、在侍奉上能够更新，在传道的事工上面能够荣神益人。这个包括我们在侍奉上的心智，包括我们在侍奉上的技巧，包括我们在侍奉上的所花的所愿意委身的精神，使我们能够随着年月的增长能够日日的更新，侍奉上的更新。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对他的门徒有这样的要求，主耶稣基督给门徒们挑战，要求他们在侍奉上更新。主耶稣基督在路加福音记载到第五章，今天我们所读的第四节里面，他对彼得说，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水深之处下网就是近身， 就是在侍奉上献身，就是侍奉上的更新。侍奉上的更新要求我们在生活上的焦点不放在我们自己身上，生活上的焦点放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身上。这是一个很难很需要操练的一个功课，把焦点从我们的身上移转到放在主的身上。侍奉上的更新要求我们经历到三方面。第一方面，我们要对准了主的视线，主耶稣的视线看的是什么，我们要对准了他的视线。第二方面，我们要顺从主的引领，主在继续不断的引领我们，使我们进入到水深之处，使我们的侍奉能够更新。第三方面，要求我们不但我们对准了主的视线，不断要顺从主的引领，我们最后要回应主的呼召。今天早上的时间，我想从这三个角度我们一同来思想侍奉上的更新。第一个角度，对准主的视线，主的视线 Divine Vision。 第二个角度，顺从主的引领，主的带领我们要顺从。第三个角度，我们要回应主的呼召，主的呼召带领我们更进一层的在侍奉上能够突破。让我们先从第一个角度，我们来看主的视线，我们必须要对准。我们看第一节第二节，这边讲到耶稣站在格尼瑟勒湖边，众人拥挤他要听神的道，他见有两只船弯在湖边，打鱼的人却离开船洗网去了。在这边让我们看到侍奉上更新的第一个条件，让我们看到我们的侍奉不是看你跟我的视线，我们的侍奉是要看主的视线，我们的焦点是在主身上，主的视线，而不是你跟我的视线。什么是主的视线？我们看到路加在这边记载到，有一天主耶稣基督站在一个格尼瑟勒湖边，格尼瑟勒湖边就是加利利海旁边。那我想我们必须要了解一下当时的背景，那这个是在主耶稣出来侍奉早期的时候。那我们知道这个背景是什么，那背景是主耶稣已经呼召了一些门徒，那至少我们知道有四位门徒，属于都是两兄弟，这边呢包括了彼得跟他的兄弟安德烈，那我们也看到了其他还有一对兄弟在这个地方，那有两只船在那边打鱼。主耶稣呢早期出来的时候，这四位都跟从了主耶稣基督，但是过了一阵之后，他们呢在做观看的情况之下，那他们慢慢的又回到他们的职业上去，他们的职业是渔夫。我们知道今天的背景，今天在路加福音第五章第一节到十一节里面，主耶稣给他们一个挑战，要求他们在侍奉上更新，要求他们在侍奉的心智上、时间上、精力上能够更深的能够委身给神国。因此我们知道主在路加福音第五章第十一节到第十一节中的记者中间，一次最后一次把他们都呼召出来，他们有了侍奉上的突破，他们放下了他们的职业，从今之后他们做得人的渔夫了。所以这是我们的背景。所以我们看到，首先这边讲到路加在讲到耶稣在加利利海旁边，我们看到众人拥挤他要听神的道，主耶稣看见什么？我想主耶稣在这个地方至少看见三方面。你跟我要在侍奉上更新的话，我们首先就要把焦点从自己的身上、自己的眼界里面转移，对准了主耶稣基督的视线。什么是主耶稣基督的视线？主耶稣首先在这边看到众人拥挤他要听神的道，主耶稣看到工厂、宣教的工厂有这么多的人在那里拥挤要听神的道，这是主耶稣的视线。你跟我的视线是什么？你跟我每一次在这个地方 Calgary 在 Edmonton 的时候，或者在这附近，你到一个市场里面去看到有这么多人的时候，你有没有看到主耶稣所看到的？主耶稣看到他们的心，主耶稣看到 众人拥挤要听他的道。你跟我必须把我们的视线转移，对准了主耶稣的视线，能够看到这一群人拥挤饥饿要听神的道。马太在记载到主耶稣基督出来侍奉的时候，在马太福音第九章三十六节的时候，马太这样形容，他看见他指的耶稣基督，看见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困苦流离，如羊没有牧人一样。主耶稣看到了他们，看到了这一群人。主耶稣出来传道的时候，到加利利传道的时候，有人是瞎子要能被医治，有被鬼附的，有身上带疾病的，有的饥饿要听主的道，因为主的讲道里面充满了能力，主的讲道将神的道，他们饥渴慕义，拥挤的主耶稣基督。主耶稣看到什么？主耶稣看到他们困苦流离，然后最后一个字来形容，如同羊没有牧人一样。羊没有牧人就是走失的人。今天你看到的，看到的不仅是加拿大人，不仅是其他国家的人，你看到一些中国人的时候，你有没有看到他们是困苦流离，如羊没有牧人一样，他们走失了方向。主看到了工厂，工主看到了工厂，主看到了工厂上有需要，主看到了这边讲到拥挤他要听神的道，有许多的人拥挤主耶稣基督要听神的道。我们看到在这边路加形容到人的情况，人的情况是要听，困苦流离，如同羊没有牧人一样。我们看到在这个人的情况跟对比的，我们所看到了主的心情，主的怜悯的心，主的怜悯的心是成为宣道的推动力。弟兄姐妹，我们在侍奉上要更新，我们侍奉上首先要更新，我们要把我们视线从我们身上转移到主耶稣基督身上。人原来是全然腐败，全然腐败带来的结果是全然无能。这个一个现象就是人看到的视线都是自己自己自己。今天你跟我从古到现在，我们的生活圈是一个同心圆的一个圈子，我们自己就是在同心圆的中心。我们最近我们的这个圈子是我们的妻子、我们的丈夫、我们的儿女，再稍微远一圈的是我们的父母、我们的亲人，再远一圈的是我们的朋友、我们好的朋友。等到危机来的时候，我们一圈一圈外面的都可以放弃，甚至于到危机威胁到中心的时候，你的最近的那一圈你都可以放弃，你的妻子、你的丈夫都可以放弃掉，要保全的是你自己。我们人的罪性就是看自己，视线在中心。今天你跟我在侍奉上要更新的话，我们首先要把视线转移，从自己身上转到主耶稣基督身上。主耶稣的视线是什么？他看到了工厂，他看到了需要。但是这个后面我们要对准主耶稣的视线，不是在表面眼睛上的对准，而是对准了主耶稣心里面的。他心里面是思想到心里面有怜悯的心。弟兄姐妹，你跟我必须学习操练，求神给我们主耶稣怜悯的心放在我们的心中，使我们的视线对准主耶稣基督的视线。主耶稣看到了工厂。第二方面，主耶稣不仅看到了工厂，第二节他看见有两只船。主耶稣看见了工具，主耶稣不但看见工厂，主耶稣看到工厂所需要的工具，主耶稣看到了两只船。我们看到了第三节讲有一只船是西门的，耶稣就上去。有一只船是西门的，西门我想他的兄弟安德烈一定在旁边，彼得跟安德烈在旁边，他们曾经跟随主耶稣，跟随的主耶稣愿意做他的门徒了。结果世界上的一切诱惑他又放松了， 又回到了他自己的职业上了。现在主耶稣在讲道的时候，众人拥挤他要听神的道的时候，他们只不过是什么旁观者。他们在做什么？他们在晒他的网，打鱼的人却离开船去洗网了。洗网了表示昨天晚上他们打过了鱼了。通常在加利利海打鱼，他们都是在晚上打鱼，那打完鱼他洗网了，要把网晒在那边了。他们做什么工作？他们在把他们自己的工作做完了之后，他们只是一个旁观者，看主耶稣基督在那里传道。但是主耶稣基督却看到了工具，看到了船。彼得还是有心的，彼得愿意把这艘船让主耶稣基督来使用，所以主耶稣基督上了船，耶稣就上去了。上去之后，我看主耶稣用了这个工具之后，主耶稣就转变了，请他把船撑开，主耶稣就反客为主。这个时候做主人了，做船长了，把船稍微离开岸，离开岸之后就坐下，从船上教训众人。这幅图画非常的美。这个门徒，这个虽然离开了主而做旁观的门徒，他有心，他愿意把他的工具来代替。代替什么？代替他自己的亏欠。他自己不愿意全时间来侍奉主了，他讲这样，我奉献一点好了，我把我的船给主耶稣基督用一下，安慰一下。今天我们中间有很多人，也许主耶稣已经呼召你了，你不想出来，奉献一点钱吧，好在呢把车把房子拿出来，来当做聚会吧。这个都代表了心中有点亏欠，心中有点亏欠，你就什么把工具拿来，把工具拿来代替自己了。这所以彼得呢心中相当的亏欠，所以呢就把哎呀主耶稣你上我的船好了，而且你来做船长。所以呢主耶稣上了船之后，就叫彼得把船稍往岸离开。这个时候彼得的奉献，这条船就成为主耶稣基督的讲台，成为主耶稣基督的讲台。弟兄姐妹，今天你有很多，彼得只是一艘破船了。今天你的车子可能还是最新的车子，2000年的车子，2001的车子啊，你的车子就可以变成主耶稣所用的讲台，你相不相信？我第一次到 Calgary 来，是 Calgary 的南博道会请我来，主要请我来的那是很多很多年前了，请我来的是一位女医生，我不知道你们中间记不记得她，这位女医生，这位女医生叫 Margaret。这位女医生跟我联络的，这位女医生呢从台湾来的，她在多伦多读的医学院，她到 Calgary 来，那她一直跟我联络，所以我请我来布道。她讲呢我们开始了对中国学人的工作，那时候相当的早，相当的早，我想是 Calgary 可能最早做的，做中国学者的工作，所以她请我来布道。好，我就来了。我一到之后，她车子我看是一部新的 Toyota， 所以一开到门口呢，那我就进，他把门一开我就进去了。他门一开我一进去的时候，一进到里面，那个车子里面一股味道，很不好闻的味道，很不好闻的。我就哎呀，怎么我看看这位女医生也是干干净净清清爽爽年纪轻轻，怎么会车子的味道这么重，这么不好闻呢？我就坐进去了。坐进去之后，他就从司机这个门他就进来了，他看我的脸色，他知道你牧师啊，抱歉啊，但我的车子味道不好闻。那我讲只好点点头。那进去之后呢，他就一面开了，一面开的时候，他就讲，牧师你知道了，我们是刚开始做中国大陆学者的工作，我们聚会的时候都希望能够什么有聚餐，大家来的就比较多一点，有聚餐呢，大家呢平常呢人带的菜都比较少一点，多半是带着鸡的，鸡便宜对吧，这些都是带着鸡。所以他讲呢，我就需要带一点鱼啊，中国人喜欢吃鱼，那卤点牛肉，我做一点咖喱汤，咖喱的东西，一些汤啊。所以呢每次一做完之后呢，已经来不及去那个聚会的地方，因此我就赶快开，因此我的车子后面，抱歉啊，这个又有咖喱汤出来，又有牛肉汤出来，又有鱼汤出来。那我到现在李牧师很抱歉没有时间来洗啊，因此什么味道都有。你知道当我一听到他解释这个的时候，我心中马上对这位女医生起了 敬畏的心 respect。 我觉得这一位吕医生以后会做宣教的工作。他把他的车子，一部新的 Toyota 交在神的手里面，神就用他这部车子作为讲台，作为讲台。今天你的家可以打开作为神的讲台，今天你的车子可以用来接别人作为神的讲台，你知道吗？最后聚会完了之后，三天完了之后，他星期天下午的时候送我到机场的时候，他讲，你们时间很空，你介不介意说我们找一个地方坐一下喝一杯咖啡？我想好。那他跟我坐到一个机场旁边一个咖啡店停下来的时候，他一坐下来，我就跟他讲 Margaret， 我告诉你，神有一天要用你做宣教师。他讲，你牧师你怎么知道？我就想利用这喝咖啡的时间跟你谈这件事情，你知道吗？从那个时候开始一直到现在，我们都有 email 联络。他后来一心想到中国去，他到中国之前先接受了新加坡大学的助理教授到医学院。我一知道他到新加坡，我马上跟我新加坡的分会讲，这是一位好姐妹，要准备做宣教的，那赶快你去训练他。因此我训练过的一个会友，在新加坡神学院读书的一位女会友，训练他做门徒训练，做圣徒装备的各种的训练。结果他在那边不但选新加坡神学院的课，同时也接受我们给他的门徒训练，最后到广州孙逸仙医学院在那边。他讲，我到那边去，我主要是做的是查经的工作，在那边带领，然后又到了巴勒斯坦，一个一个。等到4年前的时候，我一直请我的教会的人支持他，支持他是什么？就是以祷告支持鼓励他。那我们邀请他来的时候，邀请他从多伦多，因为他家在多伦多，他回来一下多伦多，坐给他飞机票坐到 Newark， 他都省不愿意。我想我们出钱飞机票，不愿意花省我的钱，自己坐 Greyhound bus 过来。早上我到 Newark 公路局的车站 Greyhound 去找他，找了很久，我想这个姐妹是不是 Margaret， 因为我不相信她头发会变成花白了，脸上这么的苍老。一看到果然是她 Margaret， 仍然在继续的做宣教的工作。她把她所有的让神做工具，神用这个工具看中了她的心意，使用她，使用他，使用他这个人，使用他的车子成为他的讲台。主耶稣基督不但看到了工厂，主耶稣基督不但看到了工具。弟兄姐妹，我告诉你，主耶稣基督看到工厂，看到工具，他的心里面实在是在找什么？第三个，他看到什么？他看见工人。主耶稣基督在看到工人。我们看到第二节，他见有两艘船弯在湖边打鱼的人却离开船去了，去西望去了。第三节，有一只船是西门的，主要是在找工人。今天同样的，我们在这边聚会，主的视线是在找工人，找工人，找工人。虽然你曾经把你的房子、你的车子拿给主用，是的，主使用他们变成他的讲台，但是主不满意，主要你在侍奉上更新又突破。主看重的是你这个人，主一直在寻找他的工人，主的视线在寻找工人。路加在这里暗示，在第一节里面，众人拥挤他要听工厂的需要是何等的大。第二节，打鱼的人却离开船西往去了。你看路加在这边暗示放了一个却在这个地方，工人这么的少，工厂需要这么的大，而曾经答应过主出来奉献的人却去西往。今天我们中间有很多的人，你曾经一次两次三次举手说，我愿意奉献， I surrender all， 我愿意把我一切奉献，放下来，放下来，放下来，却离开船去洗网去了。工人何在？工人何在？今天的工厂，世界各地需要工人， 我六月一号到十二号我在欧洲，那前面一个星期我在北欧，那北欧的教牧同工退休会请我去跟他们一同分享，在那里他们带来极大的需要，他们现在奥斯陆那边的教会需要一个工人，找不到全时间的工人在那个地方。以前在 Stockholm 没有工人，现在 Oslo 的工人沈牧师他自愿愿意离开 Oslo 到 Stockholm， 因为 Stockholm 的需要更大， Stockholm 的那边的华人都是知识分子更多，所以他有负担去那边，但是 Oslo 没有人不回来，所以他们非常的急，把这个需要带给我，把这个需要在那个地方我们一同祷告。 Oslo 需要人，不但奥斯陆需要人，然后之后我在巴黎一个多星期跟师母在那边，巴黎多少教会需要人各地，然后回来之后 Frankfurt 有一位弟兄打电话给我，他们的牧师今年九月也离开了，也要走了，他们那边需要人，他讲我们只需要一个，假如在北美的他每三个月能够进来一次，三个月能够进来一次帮助我们，我们就够了，三个月进来北美有多少可以早期的退休下来帮助神，但是你需要被装备帮助那边的教会。 Frankfurt 需要人， Oslo 需要人， Paris 需要人，各地都需要人。我四月在 New Zealand 需要工人， New Zealand 三个比较大一点的城啊，基督城、Auckland、但伊丁那边是 medical school， 是医学院在那边，多少的中国人在那个地方，但伊丁没有那个卫理公会，没有同工，没有传道人，多么需要人，世界各地都需要人，不是讲是缅甸北部，我们有一个工厂在缅甸的北部需要人，不是到那个缅甸是比较是第三国家比较是落后的地方，现在连那些进步的地方西方的地方都需要工人，而没有工人去。主耶稣的视线在不但看工厂，主耶稣的视线在找工具，主耶稣的视线还不是在工具，主耶稣的视线在找工人。弟兄姐妹们，主耶稣在看工人，因此路加福音第五章一节到十一节，主耶稣在这一段圣经里面，他要把工人能够一次头能够呼召他们出来，从今之后他们要得人如得鱼一样了。弟兄姐妹，这就是侍奉上的竞争，这就是侍奉上的更新，这就是侍奉上你要要求突破。你知道吗，今天教会最大的问题是什么？今天教会最大的问题，我们在我们的门徒训练材料圣徒装备第一课里面就讲到，今天教会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就是一般的信徒认为他们所能做的只是一个支持者，他们只是一个观望的人，他们顶多只能够做只是个支持者，这个观念错误了，这个观念完全错误，他们认为是做工的是传道人，做工的不是传道人，我们传道人是教练，我是教练，今天到这个教会里面我是教练，训练这些神跟随神的人，装备他们，像以弗所书第四章十一节十二节一样，他说吃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我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我们是教练，教练把所有的信徒来到这教会的装备起来，使他们能够做神国的工作。今天做神国的工作是教练跟这些信徒被训练过的一同来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今天你的教会是这个问题吗？今天教会很多的人只是支持者，只是旁观者，就好像彼得一样，把他自己所有的把他的船一条破船让给主耶稣基督来用，来弥补他自己亏欠神的心意。弟兄姐妹们，我们要对准主的视线，这是我们更新侍奉的第一个步骤。我们看更新侍奉的第二个步骤，要顺从主的引领。我们看第四节到第七节，第四节到第七节里面讲到主耶稣讲完了道了，主耶稣讲完了道了之后，主耶稣就跟彼得讲了，哎呀，既然你让船让给我用呢，我现在到你的办公室去看看好不好， 主耶稣到彼得的办公室去看看，你有没有想到有一天可能主耶稣讲，我到你的办公室去看看，你也许是做电脑的，你想到进了主耶稣怎么懂电脑呢？主耶稣从来不会到我的办公室来，我告诉你，主耶稣到过彼得的办公室来，主耶稣到彼得的办公室跟彼得讲，你如果在你办公的场所，你如果顺从我的引领的话，我就可以显一个神迹祝福你，使你什么？使你的工作能够蒙福。好，我们看到第四节到第五节，讲完了，对西门说，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下网大鱼。西门说，夫子，我们整夜劳力并没有打到什么，但一从你的话我就下网。第六节第七节，他们下了网就圈住许多的鱼。好，这边我们看到侍奉更新的第二个条件，侍奉更新的第二个条件，不是你的筹算，而是主的引领。不是你的筹算，箴言上面讲到十六章第九节讲到，你可以尽管的筹算，但是定夺的是什么？是神。我们看到不是你的筹算，而是主的引领，这是侍奉上更新的第二个条件。侍奉上更新第一个条件是不是你的视线，而是主的视线，焦点是在主的身上。侍奉上更新的第二个条件是不是你的筹算，而是主的引领，主开了神迹来引领，来呼召他的工人。好，我们看到在这方面呢，我们首先看几方面。第一方面，主给了一个命令，我们看到主的命令第四节，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主要跟从他的人在侍奉上晋升，主要跟从他的人在侍奉上更新，主要跟从他的人在侍奉上有突破。我们看到把开船到水深之处打鱼，你知道吗，主耶稣讲这句话，主给这个吩咐的时候，主实在对彼得吩咐了两次了。那第一次我们看到呢，就是彼得愿意把船给主耶稣基督用，他的工具让给主耶稣基督。所以我们看到呢，主耶稣一上了船之后，第三节讲把船撑开稍微离岸，这是主给了一个请求。这是现在到了第四节的时候，是主第二次，主第二次的是开到水深之处下网，命令死了。你知道主对跟从他的人越来渐进式的给命令，主对跟从他的人越来越跟从他的。你知道我们侍奉主的人，我们中间有侍奉主，你越侍奉主越觉得怎么样？当然甘甜，当然是恩典。越侍奉主越需要仰望主的恩典，因为什么？越侍奉主，主的要求越来越高，主要求越来越高。为什么？他把你跟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来比了，因为你愿意敬神。那你这些吊儿郎当侍奉他的呢，那他对你要求不大，但是呢你愿意给的话，他怎么他就要求更。这好像跟主耶稣基督下棋一样的，你下棋你走得快的话，哎，主耶稣走得很快，马上快，主耶稣快的要求你立刻再回应。主耶稣跟从他的人，他要求的越多。在这个地方我们看到第二次主耶稣是给了命令的，我们看到有了第一次彼得有了第一次的顺从，才有第二次来的引领。弟兄姐妹听懂没有？彼得有了第一次的顺从，才有第二次的引领。所以很多弟兄姐妹常常会问呢，神的旨意到底是什么？那我们常常讲呢，神的旨意很清楚的，黑白的写在圣经上的，如果你不遵守的话呢，那你其他呢，黑白没有写的，你也不必问了。因为你黑白写的清清楚楚，而且主一而再再而三的讲的东西呢，你都不理会的话呢，你还要什么？还要其他的这些问题，说是我交一个女朋友能不能她还没有信主，能不能跟她再继续下去。好，那这些问题呢是不必问的，因为什么呢？你黑白写的清清楚楚的，你不遵从的话，你像彼得呢，有了第一次的顺从，才有第二次的引领。主的意向是什么？给我们带到谨慎，带到船开到水深之处。箴言二十九章第十八节讲，没有异象民就放肆，民就灭亡。主给我们异象， 让只给那些愿意顺从他的人，愿意顺从他的人。我们看到主给了一个命令，开到水深之处要侍奉上更新。我们看到第五节人的顺从，我们看第五节这边讲啊，西门说夫子，我们整夜劳力并没有打造什么，我们整夜劳力并没有打造什么，但依从你的话我就下网。哦，第五节啊，太美了啊！我们有时读经的时候啊，读经的时候啊，我们要没有完全写出来的，我们要用点想象力。斯布真讲， A.W. Tozer 也讲，我们用想象力读经呢，要用圣洁的想象力，就是你不能胡思乱想，用圣洁的想象力你来读。那在这个地方呢，我告诉你，我就用圣洁的想象力在读了。在这边呢，西门说夫子，我们整夜劳力并没有达到什么。哎，我就拿来默想，哎，我用圣洁的想象力，我想大概没有错。这个口气里面彼得稍微有一点埋怨了，那个埋怨路加没有写出来。这是什么？主啊，我们夫子，我们整夜劳力，我们没有懒了，整夜劳力。而且在加利利呢，因为太阳很大，旁边的湖旁边的树很少，因此这些鱼啊，太阳大的时候，白天的时候都跑到很深的地方去，很难打。晚上的时候呢，天气凉了，所以鱼都出来了，鱼出来就在浅的地方，因此呢，渔夫在晚上打鱼的。所以我们整夜都在那劳力，我没有偷懒，没有偷懒，我尽上了我的责任，并没有打着什么，并没有打着什么。你这里面有点埋怨啊，你是谁啊？你来告诉我，我是什么职业渔夫啊？你是到我的办公室来啊？你来告诉我，来电脑，或者你来告诉我在科学这个论文怎么样来解决这个问题？你懂什么？你不只不过是个渔夫而已。弟兄姐妹，多少时候我们没有把主耶稣基督想到他是全权的神，神到了我们的办公室来，他可以祝福我们，只要我们听从他的话。所以我们看到彼得还是好，好在什么地方？可爱就是在下面这句话，下面不是一句话，下面就是那一个字可爱，这边有一个字但依从你的话我就笑吧。但这个字太重要了。我记得在1979年，我参加了在美国中西部的学员的宣教大会，10000多个人，每3年一次 Urbana Conference。1979年我去，那时候讲到的有很多的名讲员，里面有一个讲员主要的解经的，讲提摩太后书 ，John Stott， 英国的 John Stott 讲到。他讲提摩太后书的时候，他讲第一章提摩太后书第一章完的时候，你可以看到保罗的心情，亚细亚的人多离弃了我了。提摩太后书是保罗面临到什么？面临到寻道之前所写的，寻道之前所写的第一章的时候，到末了的时候，保罗的心情很差，整个亚细亚的人都离弃我了。结果讲到第二章第一开始的时候，保罗完全转变了一个口气，保罗马上就跟了提摩太讲了，你要将我所教训你的教导了忠心能够教导别人的人，口气完全改变了。 John Stott 讲，你知道吗，在第一章的结尾跟第二章开头的时候有一个字啊没有写出来，那个字就是 but B-U-T 但。他讲到保罗说，是的，整个亚细亚的人都离弃我了，但是你提摩太你不一样，因为我从小有你的外祖母，你的母亲，从小我就教导你当儿子一样，你要把我所教导你的教导那忠心能教导别人的人。你知道我们做门徒训练的就是用那一句话，第二章第二节，保罗第一代，提摩太第二代，要教导第三代是谁？第三代不是别人，忠心的人。第四代是什么？别人。四代同堂的门徒训练。保罗口气改变了，保罗也想到了提摩太，但是你不一样，你知道？但这个字就是基督徒生活的一个缩影，就是一个字。今天放长假，从周末的时候，很多的中国人都去玩了，都出去玩了。但是我们中间有300多个人不一样， 三百多个人不一样，为什么？宁可在这个地方，我们来追求主，我们要求生命的突破，我们要求生命的突破，因为神的爱，我们已经在他面前屈服了，因为神爱我们爱他，我们愿意在生命上突破，更加的爱他，所以我们站在这个地方。弟兄姐妹们，因为这个担子人的顺从，我们看到了当时门徒的情况是什么，当时回到他们的职业上打鱼了，当时他们整夜的劳力都没有达到什么鱼。第五节前半段讲了，从当时他们是一个旁观者，顶多是个支持者，奉献出他的一条破船给主耶稣基督用一下，听听道，看主耶稣怎么做工。但是他们当时的环境，他们看到什么？也看到了主耶稣实在关心他们，主耶稣愿意到他们的工作场所来看他们，跟他们一同工作打鱼。主耶稣命令他们，彼得愿意，彼得愿意顺服，彼得愿意。当彼得顺服的时候，我们看到第三方面，在这个地方我们看到了主的命令，我们看到了人的顺从，第三方面看到顺从带来的福分。我们看到第六节，我们看到有丰收的一个神奇，圈住了许多的鱼，许多的鱼。我们看到的第七节，不但是丰收的一个现象，许多的鱼，我们看到同时神也让我们看到有同工，本来只有一艘船的同工，也许彼得跟安德烈跟主耶稣基督三个人在一个船上，但是现在让我们看到的第七节是两艘船。我们看到第七节，他们便招呼那只船上的同伴来帮助，他们就来把鱼装满了两只船，甚至船要沉下去。以前只有一只船的同工，现在两只船的同工，两只船都装满了。我们看到不但有同工的见证，我们也看到了有丰满的福分。我们看到在这个地方第六节后半段跟七节后半段里面，我们看到显这个神奇的时候是什么现象。我们看到第六节后半段，网险些裂开，网有没有裂开啊？没有裂开，险些裂开。我们看到第七节后半段，船要沉下去，船有没有沉下去啊？没有沉下去。这个就是神的祝福不一样了。神的祝福好像马来基书里面讲的第三章讲的，你如果十一奉献到神的库房的时候，他讲，神讲你试试我，去爱你，试试我把天上的窗户打开，倾倒下来。我们看到如果你去帮助别人的时候，同样的我们看到路加福音后面讲到神祝福你的时候，那个上尖下流，这些都是神的祝福。弟兄姐妹们，顺从主的命令，但是主第一个请求往往是一个亲身的一个请求，你如果听到那个请求，你愿意顺服的话，主耶稣下面一个命令引领很清楚的就来带领。我在1982年的时候呢，我自己事业上告一个段落。为什么告一个段落？我在一个大学里面教书教了六年，在新泽西州的州立大学 Rutgers 教了六年。教了六年之后，你知道美国的教育系统很好，那按照圣经规则的做工六年，第七年呢安息年，安息年呢学校付薪水，那这个 Rutgers 这个学校呢付的薪水又特别高，那人家呢通常呢一年呢只付50%的薪水，那 Rutgers 呢付80%的薪水。那所以呢每个人都要申请的，申请的最后的限期是什么时候呢？是感恩节前要把那个表格送出去。那所以呢我记得在11月的靠感恩节前的一个晚上，我在办公室里面打字，把那个表格打好。那个表格上啊，很奇妙啊，你假如有一颗心要侍奉主的时候啊，神用各种不同的方法，用了什么？用了一个学校的申请表格来跟我说话。这个申请表格里面上面有三点，这个三个问题问得好极了。第一个问题说，你过去六年做的研究是什么？你写下来，我就写下。第二个问题，你以后七年，将来未来的七年，你想做哪方面的研究？倒下来。第三个问题，你怎么样在这一年安息年里面把你从后面转到前面突破？ 哎呀，我在打完之后已经十二点了，晚上十二点了，所以我就开车回来的时候一直在想，哎呀，这个问题问得太好了，我是不是应当我的侍奉方面我也问自己一个问题。我的侍奉是的，我过去是什么？我过去十年啊，我成立了一个机构，更新传道会。那过去十年成立这个机构，那我做了什么呢？一年翻译一本书，包括昨天晚上唱的这首诗歌啊，那本书啊 Coleton Boone 那个秘史是我们翻的，所以呢一年一本，所以翻了四本书，出了四本，我打上去，我在心里想，好，以后十年你做什么？我讲，我如果没有突破的话呢，以后十年大概了不起也是四本书。我李定武二十年侍奉呢，只出二十本书，二十本书，而且不是我写的，是怎么翻译的？我心里面不平，我讲主啊，我要突破，我不愿意只是什么以后十年只出十本书，我要突破。好，那你怎么突破呢？第三个问题我没办法问。这个时候我到家了，开车到家了，二十五分钟，我就把我太太在家里面等我，我就把这个刚才开车二十五分钟跟我晚上打这个的时候的神跟我讲的轻小的话跟我太太分享。哎，我太太是神赐给我的一个好同工好旅伴呢，太太向来支持我，太太好，那我们祷告祷告，这个求神让我们在这个安息年里面有突破。好，通常我们都是规定好的，一件什么事情神给我们时间的话，一定祷告两个礼拜以上。我们祷告两个礼拜，两个礼拜祷告过程中间，哎，完的时候神放在我心里面一个问题，这个问题一点不新鲜的，以前有过的，就是说我如果向你要你最喜欢的，你肯不肯给我？向你要你最喜欢的，肯不肯给我？我自己很清楚我最喜欢的是什么，我最喜欢不是我的太太啊，不是师母。我最喜欢的是什么？我最喜欢的是我的工作。哎呀，我那个工作太自由了，不是替人家做，完全替自己做嘛，对不对？我发表了一篇论文，哎，我今年看看我的履历表啊，又多了十篇论文，真是漂亮。而且替自己做的，我太喜欢，我要到什么地方去就什么地方去，我要到哪里做研究工作就到哪里做研究工作。神讲，我如果向你要你的教授的职位，你肯不肯给我？你肯不肯给我？那个时候对我来讲，我不能不回答这个问题。如果我不回答这个问题，那时候我已经讲到讲了两年了，我们开始一个教会，我没有传道人，我需要讲道。我觉得我不回答这个问题，我没有办法站在前面叫弟兄姐妹奉献，我自己什么？我自己有东西抓住而不给出来。好，我就跟我的太太一同分享说，这个问题我们现在为这个祷告好不好？好，太太讲，好，我们为这个祷告，我们就是求神，而且在这九个月之内我们把这个问题回答出来。神如果要我的教授的职位，我愿不愿意给他？这个答案不是很容易的，一给他的话，他假如叫我全世界出来怎么办呢？所以呢，这个问题我要回答答案，而且我跟神讲，我跟我太太同志讲，我们利用九个月，我们这一次就把这个问题解决掉，一生就把这个问题解决掉。用英文讲一句话 ，once for all for once， 回答这个问题，九个月。因此我所有的计划改变了。本来在欧洲有个学校请我去，剑桥大学要请我去在那边做安息年，我讲谢谢了，不去了，我这不去了。为什么？我去的话我要卖力了。那我现在要选一个很安静的学校，在那个地方清清楚楚的求神的旨意，神的旨意要顺从主的引领。你看到主的引领通常是一个很轻微的一个声音，你愿意顺从的话，他的命令就来了。我们看第三个侍奉上的更新必须要经过第三方面，我们看到回应主的呼召，我们看到要侍奉上要更新，不但要对准主的视线，不但要顺从主的引领，同时要回应主的呼召。我们看第八节，西门彼得看见就匍匐在耶稣膝前说，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第十节第十一节，耶稣对西门说，不要怕，从今之后你要得人了。他们把两只船拢了岸，就撇下所有的跟从了耶稣。好，这边我们看到侍奉更新的第三个原则，第三个原则不是你能够做什么，而是回应主的呼召。不是你能够做什么，不是因为你能够做而回应， 你是不能做什么，只是愿意什么，愿意回应主的呼召。我们看到在五章第八节这个地方，我们看到神迹，我们刚才讲到神迹出现了，这个神迹出现主耶稣是有原因的，我们必须要讲一下主耶稣为什么显一个神迹。我们看到这个故事从第一节到第十一节包括两个故事，从第一节到第三节一个故事，从第四节到第十一节一个故事。第一节到第三节我们看到是主耶稣在那里做工，门徒在那里做旁观者，顶多做一个支持者，把一条破船拿来给主耶稣基督用一下。第一段完了之后，主耶稣因为彼得愿意把这个工具拿来，主耶稣什么，主耶稣要这一次 once for all for once 把彼得跟他的同伴呼召出来。所以主耶稣讲，我到你的办公室去。主耶稣到了彼得的办公室去了，主耶稣到彼得的办公室去问他的，你的工作做得怎么样，他讲我工作做了又加班了又忙啊，做出来啊还是做不出来，这个 project 还是做不出来啊。主耶稣讲，哎呀，你应当啊在这个地方稍微改一下你这个 project。 他讲，主耶稣基督，你懂什么电脑，但是呢依从你的话我愿意改一下。他这一改之后，整个的一个 program， 整个一个 code 就出来了，一出来是一个神迹出来。他看到这是神迹，不可能他自己做出来的，因为他整夜劳力都做不出来，而且是什么，而且是反当时的情况的，是在白天打鱼不可能打这么多，而且他这一辈子也没有什么，也没有打一艘船是满的要沉下去，而且现在是两艘船满的，网都要破，而且呢船都要沉下去，不可能自己做得出来的。所以他看到这个神迹，他讲马上有了一个极大的反应。好，我们现在先不看这个反应，看主耶稣为什么显这个神迹。主耶稣让彼得看到，如果我到你的办公室，你听我的话，我可以祝福你，显一个神迹，你看得出来不是你自己做的，是靠我来帮你做出来的神迹的话，那我现在呼召你来做我的工作的话，我难道不更加的祝福你吗？你听懂了没有，弟兄姐妹？你试一试在你的工作上做，让主耶稣到你的公司里面来，而听他的话，而你有一个神迹发现了。那主耶稣呼召你出来的话，你还怕没有饭吃吗？你还怕你可能不能胜任这个传道的工作，可能没有人请你讲道，可能呢你讲的道没有人听，可能呢到时候呢你去牧会的时候呢，长执会到时候把你跟以前你对牧师一样的态度把你改革得掉了，你还怕这些吗？主耶稣讲，我呼召你出来的话，我不会更祝福你吗？我们看到这个就是主耶稣的意思，主也就是这个意思。那彼得看到了之后，我们看到彼得马上第一个回应就是退缩，我们看到工人的退缩。我们看到第五章第八节里面，我们看到西门彼得看见了就匍匐在耶稣的膝前说，主啊，离弃我，我是个罪人。我们看到这边马上有两样的对比，我们看到一个是主的大能，一个是自己的无用。彼得看到自己的无用，彼得看到这是主耶稣基督是完全是神的作为，才能够可能有两艘船满成这个样子。我们看到他过去的经历，过去世的，他知道主能够医病赶鬼显神迹，这些都坐在人家的身上啊，他只是一个观察者。那现在呢，现在为什么彼得这样的震惊呢？现在坐到他自己的身上了，主参与到彼得的工作圈里面了，在他所熟悉的环境里面，熟悉的技巧里面，显出了一个神迹。他看到了主的大能，也看到了对比自己的不用。第二方面，他看到了彼得突然间体会得出来，自己面前所站的这一位是神，这一位是有极大的能力的至圣者。他看到了自己的不洁净，这样的小性，而且看到了过去神主耶稣基督呼召他自己又回到他的职业上，对不起主。所以这个时候他看到了另外一个对比，主的圣洁与自己的不洁。很多的工人，我们从历史上看到， 我们从圣经上面看到主呼召人，我们看到主呼召摩西，主呼召基甸，主呼召耶利米，主呼召以赛亚，主呼召以西结，主呼召彼得，都是一贯的经历。在圣经上我们可以看到有呼召的叙述文，同样的步骤，我们看到当神呼召他的仆人的时候，仆人的第一个反应就是工人的退却，工人期限，工人的退学，也是神借了这个让我们看到，不是我们自己能而出来侍奉主，而是什么？回应主的呼召。我们看到当工人的退学的时候，马上我们看到主的应许就同在了。我们看到第五章第十节的后半段说，耶稣对西门说，不要怕，从今以后你要得人了，不要怕，从今以后你要得人。这一段我们从三个角度来看。第一个，不要怕，不要怕，不要怕，你知道吗？我们每次出来之前会怕，会怕什么呢？哦，会怕，哎呀，我的三个女儿怎么办呢？这我的小孩子读大学到哪里去了？经费出来，我怕，怕什么？怕我现在在工作上我做得很好，我怕我换一个工作，过了这条河之后，我做了传道的工作，做不好怎么办？垮掉怎么办呢？我怕。我怕什么？我怕自己的不足，我怕撒旦的攻击，我怕什么？我怕来自人的攻击，我怕威胁，我怕什么？我怕孤单，我怕寂寞，怕。我们每一个人出来的都会怕，但是神说什么？主耶稣说什么？不要怕，不要怕。神说什么？在出埃及记里面三章十二节跟摩西讲什么？我必与你同在。在耶稣雅记一章九节讲，我必与你同在，不要怕，一种安慰，一种应许。第二方面，我们看到主讲从今之后，从今之后代表什么？从今之后至少代表一个新的开始。第一点，从今之后代表与过去完全分开，从今之后代表什么？一个极大的不同要出现。你知道这一段圣经对我的呼召，对我接受回应神的呼召有很大的帮助。当我神呼召我出来的时候，当我出来的时候，那这几句话，不要怕，从今以后你要得人了。我记得我整理我的办公室的时候，我拿了一个帆布的一个大的垃圾桶来，把我的公文箱里面一盒一盒的公文用公文袋拿起来了，一盒一盒公文丢下去。你知道每一盒是$100,000以上的研究基金，一盒一盒一盒。你知道我丢了多少？我丢了200多万的结果的钱，通通丢到垃圾箱。为什么呢？从今之后我要得人如玉，从今之后我再也这些都不碰了。从今之后一个完全是新的开始了，完全与过去分开了，完全有极大的不同要发生了。从今之后，第三点，你要得人了。我一个老朋友来看我，看我讲啊，他讲啊，我再也没想到你会什么，你以后靠嘴巴吃饭了。这个人还没信主，我的老朋友。所以呢，他就问我，还有的呢，是我同教会的人来看我，哎呀，你从今之后你要做的完全跟以前不一样了，你的感觉是什么？我讲，我告诉你我的感觉，三点感觉，我告诉你。第一点感觉，我以前怎么都是三个对比，我以前侍奉神的时候，我是受限制的，我的时间、我的精神、我的精力，通通受限制的，因为我有工作在 ，constrained。今天之后，从今之后，我是毫无限制，毫无限制。我完全我的精力、我的生命、我的一切，通通给主了。Constrained versus unconstrained。我告诉你，第二个经历是什么？以前我所看到的一些异象是什么？就像那个门的那个钥匙孔所看到的一点异象。所以翻译几本书啊，成立一个更新传道会，这么小一点异象。今天我所看到的异象是什么？我一脚把这个门打开 ，open door 不行，我看到所有神国所需要的工作，你看得见吗？你只不过看到是一个小针孔，你愿不愿意也是跟我一样把这门一脚踢开，以后看到的是 open door 整个的不行？
我还告诉你第三方面的工作，以前我所工作的只不过是翻译几本书，在教会里面服侍，是一点的 microscopic 一点的。今天神的恩典让我能够用到什么？用到世界各个不同的地方，不同的地方，非洲、纽西兰，在中国大陆，在香港，在马来西亚，在阿根廷，在智利，各个不同的地方，无论何处去，只要怎么样，只要清楚你的带领，我都愿意去。无论何处去，唐松庸牧师写的首诗歌，你准备，你有没有准备妥当？愿意去，弟兄姐妹，从今之后你要得人了，这个是主的应许。不但我们看到了主的应许，主的应许，我们最后看到主的肯定，这个呼召一定随呼召而来，有一个难忘的经验。对彼得来讲，那个永远难忘的经验是什么？是一个 sign， 一个指标，这个指标一直提醒着他一生永远难忘的经历。对彼得来讲是什么？对彼得来讲的就是第九节第十节里面，他和一切同在的人都惊讶这一网所打的鱼，他的伙伴西比泰的儿子雅各、约翰也是这样惊讶，也是这样惊讶，一生都难忘。我想当彼得倒挂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彼得仍然记得神在路加福音第五章第一节到十一节所发生的事情。他讲，我的神用呼召，用那个神迹指引我，呼召我出来。今天我现在回到主的那里去了，一生难忘的经历。弟兄姐妹们，那个呼召的经历是永远难忘的，回应主的呼召。在这边讲到侍奉的更新，第三个原则不是你能够做，而是我只是回应他的呼召。工人的退却，主的应许，主的肯定，一生难忘。弟兄姐妹们，我们看到的结果，他们把两只船拢了岸，就撇下所有的跟从了耶稣。从今之后，这四个人就撇下了一切，跟从了耶稣，走上一条道路，永远不回头的道路，走向一条道路，永远不退却的道路，走向一条道路，永远没有保留的道路。当我安利的那天晚上，师母送了我一个镜框，镜框上用了三句话，三句话，这三句话也仿照我讲到的方式，都是三点。第一个呢，没有保留，没有退却，没有什么遗憾，完全的奉献 ，no reserve， no regret， no retreat， 完完全全走上了一条道路，撇下了所有，我们突破了，侍奉上有突破。侍奉上更新，走上那条道路，永永远远不再回头的道路。一次被呼召，永远跟随他，直到主有一天接我们而去。弟兄姐妹，你想在侍奉上有更新吗？你想在侍奉上有突破吗？如果你想的话，你必须看清楚而对准了主的视线，你必须要顺从主的引领，你必须要回应主的呼召。我相信今天中间有很多的人已经有神的呼召在你的身上，今天中间有很多人，你手上有很多的工具可以给神所用。今天也神也让你看到世界各地的工作，单单华人的工厂，二十一世纪是华人宣道的世纪，你愿意参与吗？今天我们中间还有些人，神的呼召不但已经临到你，而且你自己也清楚，你只是常常用一些工具来代替。神不但看到了工厂，神看到了工具，神主要是在寻找他的工人， 主耶稣所要求的，
主耶稣所要求的是要求服侍他的人在侍奉上继续不断的更新。他对彼得讲的话，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你愿意开到水深之处晋升吗？你愿意在侍奉上突破吗？就像马丁洛琼斯所讲的话，
对于我来讲，传道的工作是一个人被召所做的所有的工作中间最高尚、最伟大，也是最荣耀的护照。
讲到王子司徒真讲，当我接受护照的时候，就是有人给我一个王位，我也不会把我的护照放下来。弟兄姐妹，你愿意吗？做神的仆人，替神国能够效力奉献你的一生。让我们低头，让我们低头。我相信我们中间有很多的人，神的话语借了圣灵的工作在对你说话，你愿不愿意借了这段话语，主耶稣所讲的话语跟彼得所讲的话语，放来针对着你自己，说你愿不，我愿意做一个回应，愿意做一个回应。你愿不愿意，你现在祷告神说，主啊，我愿意，我愿意，求你，我但是我害怕，求你帮助我，求你帮助我。你如果愿意做这个祷告的，你愿不愿意手举起来说，我愿意现在帮你做祷告，好吧？好，感谢主，感谢你愿意举手的，能不能站起来？好吧，我们站在神的面前，站在神的面前说，主啊，帮助我，我有这个心愿，愿意服侍你，毫无保留的服侍你，愿意有一天你的呼召清楚的话，我愿意全世界的出来侍奉你。有这样的人，你愿不愿意站起来说，我愿意为你祷告？有没有这样的人站起来？主啊，我心里害怕，主，我愿意侍奉你，你帮助我，让你的呼召清楚，我愿意回应，主，愿意一生来服侍你。欢迎面上的人，欢迎面上的人，你站在神的面前，站在神的面前，我们愿意侍奉上突破，站在神的面前说，有一天你呼召我全世界出来侍奉你，我愿意，我愿意。欢迎面上的人，我愿意替你祷告，我愿意替你祷告。有一天你愿意，你主，你呼召我全世界出来，我愿意侍奉你，我愿意全世界侍奉你。欢迎面上的人，欢迎面上的人，欢迎面上的人。天父，现在站在你面前的，求你帮助我们，让你自己的呼召清楚地领导我们。主，我们心中有害怕的地方，心中我们实在有保留的地方，但是主，我如果是你，真的是你的声音，你的呼召，主，你让我不要怕，让我们能够全世界愿意放下来跟随你。主，现在站在你面前的，求你自己检查他们每一个人的心，主，是你自己亲手要呼召出来的，你就像彼得一样的经历，你呼召他们出来，让他们一次的出来，永远的走上这条道路来侍奉你。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我们每个人仍然低头，仍然这些站在站起来的站在那边。好，我现在要再做第二个呼召，好吧？我们中间有些人，你可能从来还没有做一个祷告，接受主耶稣基督的恩召，你还没有重生，还没有重生。我们知道我们中间有很多人还没有重生，那你愿不愿意说，这一次我的眼睛张开了，眼睛张开了，我愿意接受你，我相信你是我的救主，我愿意接受你。主，让你清楚的让我能够回应你。如果你有这样的人的话，你愿不愿意跟我做一个祷告，好不好？那你不管你现在坐下来的，你愿意做一个，那我祷告一句，请你也祷告一句，但是你要心里面相信，口里面承认的祷告，好吧？那我祷告一句，请你也祷告一句。
天父，我承认我是一个罪人，我愿意悔改。天父，我相信耶稣为我钉死在十字架上，让他的血洗去我的罪。天父，我相信耶稣已经复活在天，求你让你的灵进到我的心中。我现在请问我们中间坐下的，你如果刚以前从来这一生没有做过这个祷告，而刚才做了这个祷告来回应主的恩召的话，你愿不愿意现在座位上站起来？座位上站起来，感谢主，感谢主，欢迎你这样。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第十章讲的，你若要我在天父的面前认你的话，你必须在人的面前认我。我们必须在人的面前认主耶稣基督为主，他才在天上天父的面前认我。欢迎你这样的人说，你刚才你从来这一生没有做过这个祷告，刚才做了这个祷告，接受耶稣基督成为我的救主的，有没有这样的人？你再站起来好不好？有没有这样的人？你向神说，主，我在这里，我刚才做了一个回应。有没有这样？有没有这样的人？有没有这样的人？有没有这样的人？好，我们一同做一个祷告。恩主，我们谢谢你，因为你是慈爱的主，你继续不断在等待了我们，等待我们回到你的身边，等待我们跟随你，毫无保留的跟随你。我们把刚才愿意接受你成为个人救主的几位交在你恩手中间。主，你按照你自己的应许，你借着主耶稣基督的宝血洗去他们的罪，你将你爱子耶稣基督的生命赐给他们，放在他们的心中，你保护他们，使他们这个幼小的生命继续不断的成长成长，而能够继续不断的追求，而能够长大成熟。主，我们把站起来的愿意侍奉你的服侍你的再一次交在你恩手中间，求你在我们的身上继续做雕塑的工作，让我们这一生能够用我们的生命来服侍你。听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以上的节目是由更新传道会制作。